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74集。如果你追踪到了失踪的人，而他本人希望你什么都不要说，大多数人都是如此，那你就应该把嘴闭上。不过通常情况下，你要确保家人大概理解意思。某个小伙子去做了男妓，而他母亲深信是连环杀手把儿子杀了，于是他给自己注射了过量安定，你可不想因为这个良心不安。这类案件本来应该有措辞严谨的暗示，显然我们无法透露调查的具体细节，莫里斯夫人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不会邀请你去辨认某具尸体。出于某些原因，菲尼和他的手下们并没有做这一步。
除非这里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问题，而警探们希望可以保护这个家庭。
或者他们已经告诉了他妻子，只是他没有告诉自己的孩子。
15年都没有告诉？即便孩子已经长大成人？即便他已经因为想要知道自己的爸爸究竟出了什么事而濒临崩溃？
我耸耸肩。
人是很奇怪的，你也听到露西说的话了。艾斯林的母亲为自己丈夫的出走感到羞愧，也许她只是太过羞愧，所以无法告诉女儿原因。
斯蒂夫舔了舔手指，然后迅速回去翻动自己的那一摞资料，不时从里面抽出一两张放在桌子上。
哦，你朋友不是还给了你一张字条，说什么多管闲事的？这就是他说的意思，警探们并没有告知家属，而如果你觉得他们本应告知，别声张。
我确实觉得他们应当告诉家属，这样就可以给我们省下不少时间，也让我们少点麻烦。
斯蒂夫抬头看了一眼。
他们本来应当告诉家属。打住，即便这个案子里还存在奇怪的疑点，他们也应该做出一些暗示，表明他还活着。
也许吧。
我开始拿起我的那一半文件，把它们放回文件堆里。
我会给家里打个电话，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你不觉得他们本来应该这样做吗？
不知道。你看我长得像教皇吗？复杂的道德抉择可不是我的本职工作。
如果这个案子是你的，你会怎么办？你会把嘴闭上吗？认真的吗？
我会转到重案组来，这里不会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。
我会告诉他们的。
斯蒂夫说。我去把资料放回箱子里。他把资料从我手上拿开，放到他那一沓里，继续翻阅。
毫无疑问，他是艾斯林的父亲吧？如果是你母亲的丈夫呢？他们有权知道。如果他们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，这也许就不会让他们的生活变得一塌糊涂，或者至少不会变得这样糟。
我正在掏手机，但他的话让我把头转了过来。
是吗？为什么呢？除非他们知道亲爱的老爸跑到哪里去了，否则他们别无选择，只能把自己锁在屋子里，坐在家里，因为他而心神不宁吧。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回归正常的生活，难道不是吗？
这些话说出来带着怒气，其实我本来没有那么生气。斯蒂夫不再摆弄那些资料。
拜托，我没这么说。我只是觉得，如果他们不是在等着老爸回家，就是在担心他会曝尸荒野，那么，是的，他们会精神错乱的。
我拨了家里的号码，同时继续留心门口，提防布雷斯林突然回来。
所以他们本来不该这样生活，是吗？警探没有强迫他们这样，去培养个爱好，织个毛衣什么的。
斯蒂夫开始说话，小心翼翼的。
我觉得不是。
但我竖起了一根手指，我正在打电话。还是语音信箱。我拒绝去想为什么家里不想和我直接交谈。
嘿，家里，我是安托瓦尼特。我们拿到了资料了，谢谢你。我们已经看完了，你的手下可以随时把东西拿回去。
我不想把东西放在我这边的任何一个助手手上。
等你有时间给我回个电话好吗？这边还有几个问题，我想先听听你的看法，总比去追问别人要好。回聊。
我挂断了。
如果他不想让我骚扰以前那些警探，这应该会引起他的注意。而如果这里面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情况，他会让我知道，让我不再四处打探。
这才是关键。
斯蒂夫说，拿起从材料堆里面抽出来的一摞资料。
我去复印一下，以防万一。
他把桌子上散乱的文件扫开，把笔录放在中间，然后轻松地走开，不慌不忙，没有任何会引起人注意的地方。我把文件箱踢到了桌子下面，等家里再派那个穿着破烂西装的小孩把他搬回去。没有理由不让布雷斯林看这些东西，据我们所知，这也没什么好看的，但我就是不想让他看。我告诉自己，不管怎样，这样做都符合常理。如果文件里没有什么好看的，我不需要听布雷斯林批评我们浪费时间。然后我又把关于罗里财务状况的资料铺开，假装沉迷其中，为了让布雷斯林的走狗感到安心，不管他是谁。不是自夸，我的直觉很准，每个警探都是这样，尤其是能够进入重案组的警探。而且我知道该如何使用我的直觉。在所有的实际工作做完之后，案子仍然碰到巨大困难时，直觉就会发挥作用。可这一次他却完全失灵了，不是因为他消极怠工，每一个传感器元件都热得发烫，红灯一直在闪，提示音嘟嘟地响个不停，可他们一直在搜索，无法锁定目标。罗里隐瞒了什么，可我说不清楚是否与谋杀案有关。布雷斯林跟我们耍花招，但我也想不出究竟是为了什么。我觉得自己迷失在该死的显而易见的事实当中，可我越集中注意力，信号的干扰就越发严重，有东西在扰频。那些比我有经验的警探可以更游刃有余地处理这种状况，除了善于运用自己的直觉，其他警探也擅长干扰别人的直觉。嫌疑人不傻，至少不全是，所以他们不会主动露出破绽，他们会犯错，只是因为我们知道如何迷惑他们。有人想让我犯错，而我已经离岸几百英里，我的所有系统就要失灵。但这并没有让我太过烦恼，干扰我判断的东西并不构成危险，它是我重新保持头脑清醒的唯一途径，让我有机会走出危机。我看了看斯蒂夫，他已经回到了桌子中间，一个蓝色的新文件夹在杂乱无章的资料堆里很显眼。我真的希望他也和我一样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